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已故资深众议员、非裔民权捍卫者约翰·刘易斯的葬礼，星期四在乔治亚州亚特兰大举行。前总统奥巴马、比尔·克林顿以及小布什都在葬礼上致辞。
联邦众议员约翰·刘易斯的葬礼今天在亚特兰大的埃比尼泽浸信会教堂举行。美国前总统乔治 W. 布什、比尔·克林顿和巴拉克·奥巴马以及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到场致辞，表示哀悼。刘易斯议员是美国政治家和民权领袖，他从1987年起担任联邦众议员，代表乔治亚州第五选区30多年，直至7月17日因胰腺癌去世。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忍住眼泪，回忆起议员们与刘易斯共度的时光。前总统小布什承认他与刘易斯的政治分歧，但认为这些分歧是民主的必然结果。前总统奥巴马称刘易斯为一个信仰一次又一次的经受考验，培养出纯粹的快乐和牢不可破的毅力的美国人。刘易斯在民权运动和其后对种族平等的持续追求中扮演了关键角色。1965年，刘易斯参与组织了从塞尔玛到蒙哥马利的历史性游行。在这次后来被称为血腥星期天的事件中，警察袭击了包括刘易斯在内的游行者。刘易斯获得了众多荣誉，包括总统自由勋章。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美国航空航天局毅力号火星探测车7月30号顺利发射升空，目前已经进入轨道，开启了探索火星的生命迹象之旅。来看报道。
搭载毅力号火星探测车的半人马座火箭于美东时间7月30日上午7点50分准时发射升空，开启火星2020探索任务。目前毅力号正在顺利飞往火星，各个步骤均准时成功进行。
First of all, it was an amazing launch, very successful. It went right on time, and of course, it is on a trajectory that has been done now with pinpoint accuracy. The spacecraft rotates, so it's stable, and it is in fact on its way to Mars.
毅力号探测车预计将飞行6个半月，于2021年2月18日在火星杰泽罗陨石坑登陆，探寻火星上是否存在古老的生命迹象。毅力号配备的迄今为止最强大的自动导航和驾驶功能，将提高探索任务的效率。
This time around, we're going to have the rover try to make its own decisions on where to drive. So instead, we're going to tell the rover, "Hey, I need you to go to this location."This location on the map before the end of the day, and tell the rover go. And the rover is going to go and just use its eyes to look around and plan and figure out how to drive, you know, and it's going to have to navigate around rocks, around cliffs, around slopes, and so on. It's going to make all these decisions on its own. That's one thing that's made it a lot more advanced than previous rovers.
毅力号还会收集火星地质与气候数据，并采集土壤和岩石样本，以便在未来的探索任务中带回地球。毅力号携带的首创号直升机也将在火星表面进行试飞和探测。本次的火星探索任务将持续一个火星年，也就是大约2个地球年。毅力号是在今夏火星探测窗口期完成的第三次发射。此前，阿联酋和中国分别发射了各自的火星探测器。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发表在《柳叶刀传染病医学杂志》上的一篇研究表明，在中国大陆以外最初确诊的新冠病例中，有1/4源自意大利，1/5来自中国。
《柳叶刀传染病杂志》上的这份研究认为，中国大陆以外首批确诊的病例中，几乎2/3的人有过意大利、中国或伊朗的旅行史。首批病例的定义是一个国家最先确诊的100个病例。这个分析也凸显了非洲发现新冠病的时间相对较晚的事实。在研究涉及的46个非洲国家中，只有6个国家在世卫组织于3月11日确定大流行病时报告了病例。研究人员指出了报告的局限性，包括由于早期病例的发现工作存在很大的差异，每个国家的第一例确诊病例可能并不是某些国家的第一例真正的感染病例。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本星期有两种新冠病毒疫苗进入了最后的测试阶段，目前在这个阶段的一共有五种疫苗，而科学家们希望能在今年年底之前得知它们当中有哪些是安全而有效的。
由生物科技药厂辉瑞和中国的复星医药等药厂开发出来的一种疫苗，本周在全球120个地点进行测试，在美国另外89个地点正在对莫德纳公司的疫苗进行测试。这是在批准前的最后一组临床试验，弗兰克·埃德在纽约的一个莫德纳站点领导这项试验。
And once we get past this trial, we can move into the general public and actually mass producing and having this given to the population.
但在这之前，这些试验将评估疫苗的效果以及安全程度。官员们表示，尽管新技术有助于在打破记录的时间内将这些疫苗准备好，但所有的常规安全检查都已到位。范德堡大学传染病医生威廉·沙夫纳说，刚开始的测试是其中的一个关键部分。
These are new technology vaccines against a new virus in humans. We need to be very careful about that and look at vaccine safety very carefully. That information comes out of the large, we call them phase three trials. Those are the ones that are currently underway.
这些第三阶段试验牵扯到成千上万的患者，以寻找比较不常见的副作用。科学家希望在今年年底以前取得成果。进入第三阶段的另一种疫苗来自牛津大学和阿斯利康制药公司，如同莫德纳和生物科技公司开发的疫苗一样，牛津大学的疫苗也在早期试验中引起免疫反应，但牛津大学的项目领导莎拉·吉尔伯特说，这还不够。
So we don't know how strong that immune response needs to be. So we can't say just by looking at immune responses whether this is going to protect people or not. And the only way we're going to find out is by doing the large phase three trials.
甚至在这些试验还没有产生结果之前，英国政府已经提供几百万美元给一些公司，而美国政府提供了数十亿美元来生产疫苗。这样一来，如果结果乐观，将可以立刻准备好一些剂量。桑迪·道格拉斯是牛津团队的成员。
Vaccine may be available for people in some high-risk groups in the UK by the end of the year, but it won't be made available to everybody immediately. It's likely to be given to the people who have the most to benefit from it, the most to gain from it earliest, and then gradually introduced for other people.
美国卫生官员也在讨论哪些人会得到供应有限的最初剂量，有可能从医护工作人员开始。两家中国公司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巴西进行了疫苗的第三阶段测试，至少有17种其他疫苗正在全球各地进行早期临床试验。专家说，多多益善，因为不同的疫苗可能对不同的人群效果最佳。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戈纳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一场听证会中表示，美国的对华政策使得国际社会对于来自中共的威胁正在觉醒。他还列举种种例子说，国际社会支持美国的对华政策，趋势正在改变。下面我们来看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这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一年多以来首次在参议院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公开作证，讨论国务院的年度预算请求。延续几个月来对华政策的强硬语调，这位美国首席外交官说，美国关闭了中国驻休斯顿领事馆，因为那里是间谍窝。他还表示，国际社会支持现任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
Our vigorous diplomacy has helped lead an international awakening to the threat of the CCP.Senators, the tide's turning. 30 plus countries and territories have become 5G clean countries, banning untrusted vendors from their networks. In our hemisphere, Canada has stood firm agains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hostage taking. Its three major telecom carriers have also banned untrusted vendors. Denmark has rejected the CCP's attempted censorship of Danish newspapers. Sweden has closed its Confucius Institutes. Lithuanian intelligence services have identified China as a political.A potential threat for the first time.
再过不到100天，美国即将举行总统大选。美国的选举安全以及外国势力是否介入选举过程，也成为参议员所关心的重点之一。 随着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询问，根据国务院的评估，中国政府是否有能力在美国通过不实讯息宣传活动施压美国政治人物。蓬佩奥回答说，中方当然有能力。为了应对来自中国、俄罗斯以及伊朗等被美国视为对手的国家在美国进行虚假讯息宣传，美国国务院在下年度的预算提案当中要求国会加倍对国务院全球接触中心的拨款，强化反信息战。以上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采访报道。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发表了一份白皮书，说明了中共如何通过公开的活动还有地下操作，并且以现代信息运作为手段，改变全球对其独裁的观感。
这份题为《讲中国的故事：中共塑造全球叙事的运动》白皮书谈到，最近这些年由中国政府资助的这类宣传影响活动，虽然主攻社交媒体，但展示了从传统媒体到社交媒体的全面运作能力。白皮书说，中共的公开宣传机器是强势的，对内和对外双管齐下。在桌面上，中共在宣传其观点上不惜花费重金设法推向国际观众，在桌面下，大量领薪水军则通过视频和评论等为中共的观点充当拉拉队，两者一唱一和，在自由的媒体环境中拱获国际。该白皮书称，中共早已把黑白两道的宣传技能练得炉火纯青，能够通过外国代理人得心应手地改造国际舆论场的风水。
美国联邦司法部起诉了一名阿肯色大学的教授，指控他犯有电汇欺诈还有护照欺诈的罪名，这名教授隐瞒了他与中国之间的联系。
美国司法部7月29日说，阿肯色州西区一个联邦大陪审团起诉洪思忠犯有42项电汇欺诈和2项护照欺诈罪行。63岁的洪思忠从1988年开始担任阿肯色大学的教授和研究员。大陪审团起诉书说，洪思忠2013年9月到2020年5月8日有意制造骗局，以失职造假和欺骗等手段隐瞒事实，从美国政府、阿肯色大学等地获得资助。司法部说，洪思忠被控未能按照自己的义务向阿肯色大学和美国政府机构披露他与中国公司和机构的财务及其他关系。洪教授于今年5月8日被捕。
美国佛罗里达州联邦众议员约霍提出一项保护台湾不受侵略法案，要保卫民主台湾，给中共画下一道明确而不可侵犯的红线。
众议院外委会亚太小组资深共和党众议员约霍7月29日正式提出防止台湾遭侵略法，明确化及强化一旦台湾遭到武装攻击时美国对防卫台湾的承诺，以便对中国对台湾可能采取军事行动画下红线。约霍表示，中国解放军的快速军力扩张以及在台海日渐增加的挑衅，加上中共公然的威胁，中共对台湾的意图已经非常清楚，美国必须立即行动，为台湾划设一条中国绝对不能跨越的清楚红线。这位国会议员说，台湾是一个有2400万人口的活跃民主社会，美国有义务坚定地支持台湾，并鼓励台湾与中国回到一个和平的关系。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国务院公布 5G 干净网络清单，台湾5家主要电信公司全部入列。
这份清单是国务院委托美国智库战略及国际研究中心进行的评估，目的是确保其关键电信网络、云端数据分析、行动应用、物联网、5G 技术不使用到不受信任的设备供应商，以免被恶意攻击者侵害，或是受到中国共产党等专制政府不公正的法外控制。此外，电信商不能使用不被信任的 IT 厂商设备，比如华为、中兴等。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今年4月宣布，要求所有进入及离开美国外交机构的 5G 网络流量都需要通过一条清洁路径，简单来说，就是一个没有任何中国因素的 5G 网络通道。
在其他的重要消息方面，
台湾前总统李登辉星期4晚间逝世，享其寿97岁。他为台湾带来直接选举和其他民主变革，不因中共的军事威胁而让步。 李登辉致力于为台湾创造一个分离的非中国的身份，此举激怒了中国，中国将台湾视为其领土的一部分。李登辉后来公开表示支持台湾独立，和许多1949年国共内战结束后随蒋介石来台的人不同，他土生土长，亲身经历了台湾近代历史的演变。1923年1月15号，李登辉出生于台北附近的一个农村社区，当时正值日本半个世纪殖民统治的中间点。他的父亲是日本警察的助理，李登辉自愿加入日本帝国军队担任炮兵中尉。他曾在日本、台湾以及美国爱奥华州立大学和纽约康奈尔大学求学。1971年，李登辉加入国民党。他在1988年继任总统之前，曾担任台北市长、台湾省长和副总统。蒋经国1988年去世后，李登辉继任为总统。1992年，台湾举行了立法委员直接选举，并为1996年总统、副总统直选做准备，引起中国强烈反弹。中国认为台湾民主的扩展直接威胁到自己对领土统一的所求。李登辉1995年对康奈尔大学的访问加剧了中国的愤怒。作为那次访问的回应，中国开始了一系列威胁性军事演习。在福建沿海地区进行的军事演习包括了对台湾水域周边发射导弹。针对台湾1996年3月的总统选举，中国继续进行导弹试射，这促使美国向台湾东部海域派遣航母战斗群，以表示对台湾政府的支持。李登辉在总统大选中以54%的选票获胜。2000年，李登辉任期届满，反对党民进党的陈水扁赢得了台湾总统大选，结束了半个世纪的国民党统治。2001年夏天，李登辉的支持者成立了台湾团结联盟，这是一个新的支持独立的政党。中国说，正式宣布独立的举动将导致战争。李登辉本人的立场有所后退，但他坚持认为台湾已经独立，因为台湾并非由中国共产党控制，因此没有必要刻意宣布独立。李登辉在生命最后几年持续支持台湾团结联盟，并在2012年总统大选前夕宣布他支持民进党的蔡英文。蔡英文的挑战没有成功，但他2016年再次参选获胜，并在今年连任，继续与北京的对峙。他倾向独立的立场激怒了北京。两天前，在台北传出李登辉病况不佳时，台湾新任驻美代表萧美琴即在受访时回应美国之音的提问。他谈到李登辉在台湾政治发展的角色时说，我想在台湾整个民主化的历史过程当中，他在台湾关键的政治转型过程当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个角色，我相信许多台湾人在这个时候会特别的来表达一个感念。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政府周三宣布加大力度，协助美国各个城市中的当地执法部门应对暴力激增的问题，同时还宣布从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市撤出联邦警力，那里的抗议活动进入了第三个月。
波特兰进行了超过60个夜晚的抗议活动，要求种族正义。最近这个组织又提出了申诉。
The feds have to get out of town. They've done nothing but escalate.
几天来，联邦警察发射了催泪瓦斯和其他的东西，希望将聚集在一家联邦法院前愤怒的抗议者驱散。而抗议人群的反应是向警官发射烟花。
These here are rubber bullets.
布莱恩说，联邦警察向抗议者射击橡皮子弹之后，他收集了这些非致命弹药。
What they're doing?Absolutely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公民组织已经提起诉讼，以阻止联邦警察在美国街头采取行动。宪法规定城市和州自行维持治安，但联邦官员有权保护联邦建筑物和财产，而波特兰的抗议者已经污损了联邦建筑物和财产。星期二，美国司法部长威廉·巴尔在国会作证。
Since when is it okay to try to burn down a federal court?
Are we American? Are we American?
过去这一星期，一排被称为“妈妈墙”的妇女挡在了联邦警察和抗议者之间。贝夫·巴纳姆通过社交媒体发起了这项运动，已经有其他团体也参与了这项行动。
What the protesters are telling us is that we make them feel safer.That having a wall of moms and a wall of dads and a wall of vets makes them feel like their voices can actually be heard.
星期三，在折中方案上取得了一些进展。特朗普政府和波特兰市同意，俄勒冈州警察将接管对联邦建筑物的保护，而大多数联邦警员将撤离。但是特朗普总统警告说，在波特兰，联邦特工的撤离可以缓解这个城市最紧迫的紧张局势。但是，美国各地城市的示威者认为，寻求种族正义才刚刚开始。美国之音普雷苏蒂报道。
星期三，美国国会议员们就美国四家顶级的科技公司。亚马逊、苹果、脸书、谷歌是否利用自己在市场上的主导地位来压制竞争进行了听证。这场听证会表明，华盛顿对于这些大科技公司的态度有所转变。
这场听证会和其他星期三在华盛顿举行的听证会都不一样。四位科技公司 CEO 在视频会议上对他们的公司在市场上的运作宣誓作证。在过去的一年里，政院司法委员会反垄断小组一直在调查谷歌、脸书、苹果和亚马逊如何利用市场支配地位来消除竞争。国会议员为听证做好了准备。
Our documents show that Google evolved from a turnstile to the rest of the web to a walled garden that increasingly keeps users within its sites.
Why shouldn't Instagram now be broken off into a separate company?
CEO 们为自己辩护。
I mean, I think with hindsight, it probably looks like obvious that Instagram would have reached the scale that it has today, but at the time it was far from obvious.
So we are focused on providing users the information they are looking for. We work hard to earn their trust. We know competition for information is just a click away.
在世界各地，批评家、监管者、客户和大科技公司的合作伙伴都关注着。密西根大学法学教授丹尼尔·克莱恩说，首席执行官们也有备而来。
But all four of these CEOs came very prepared to defend their companies and talk about why they're good for America and have not violated the antitrust laws. I think, you know, Tim Cook had the sort of cleanest antitrust line.When he said Apple has no market power in any relevant market.
前联邦贸易委员会委员、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教授威廉·科瓦切奇表示，听证会为所有政治舞台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即华盛顿方面以违反反垄断法为名追究这些公司的调子已经有所改变。他说，国会议员正在向监管者发出采取行动的信息。
We expect an aggressive.Pursuit by the agencies now of new cases. And we expect them to have a much greater taste for risk, to be more ambitious. And if you lose a case here and there, so be it.
他说，议员也可能寻求加强反垄断法。
And I think we're going to get a proposal for a new regulatory framework, either a new standalone regulator for platforms or a new mandate, probably for the FTC.To regulate platforms in different ways.
长达五个小时的听证会以主席宣布科技公司为垄断地位结束。现在 CEO 们将等着看华盛顿更批判性的观点对于他们开展业务的方式意味着什么。美国之音奎因报道。
经济重新开放，一些企业们正在寻找新的技术来让工作场所更加安全。
在大流行病之前，这个安装在门上的传感器只有一个功用，就是让大楼经理知道办公室的空间、洗手间和自助餐厅的使用情况。而现在，这些信息在帮助公司找出让工作场所安全的方法。
There's a sensor that gets mounted above a point of entry, and as people enter and exit, we use infrared laser light and a whole bunch of really cool algorithms to both generate and analyze depth data. And that depth data gives us a really clear understanding of how many people enter and exit a space.
一些公司在试图找出如何让员工安全返回工作之际，正在开始采用像这样的技术。无人机从空中监看社交距离和佩戴口罩的情形，当员工靠得太近又太久的时候，可穿戴设备会嗡嗡作响。大流行病加速雇主在工作场所进行技术试验。
We really need new experimentation, especially around worker health and safety.But we have to tread really carefully here because otherwise we could risk institutionalizing things, have negative consequences for workers in their workplaces.
这些潜在的后果之一是加强对员工的监视，侵蚀他们的隐私感。密度公司的传感器跟工作场所里面的摄像机不同的是，传感器无法识别个人。
There's a fine line there, and you can still maintain people's safety without removing their privacy.
密集和其他公司、大学以及其他机构合作，防止过多的人在一个地方聚集。
When maybe a bathroom is full and people shouldn't go in there yet, or things like elevator lobbies or places where people tend to congregate.
用技术当守门人，随着人们开始重新上班和上学，这也许是许多人可能会接受的折中办法。美国之音记者米歇尔·奎因，旧金山报道。
研究人员们正在开发一种可以穿戴的设备。使人们可以通过皮肤的震动来听到声音，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佩戴这条腕表的人可以通过皮肤听到声音。新感觉公司制造的这个装置叫做嗡鸣，它有耳朵的功能，利用麦克风接收声音，然后转变为覆盖整个腕带的频率。
It has motors on it, vibratory motors.
这条腕带捕捉周围环境不同的声音，将它们转换为震动模式。沿着腕带震动的马达和手机的震动类似。
Any of this stuff gets to the brain via the skin and the spinal cord, and then people can learn how to interpret it.
就如同盲人学习阅读盲文，失聪和重听的人也可以通过皮肤上的不同震动学习用嗡鸣来听，就像学习一种语言一样。
Because the brain makes associations between what you're seeing and what you're feeling, just like it would between your eyes and your ears.
据新感觉公司的说法，这个腕带还可以帮助有听力的人同时做好多种工作。
Wind conditions, if you're flying a drone and not able to look away, you're able to put all of that information in via the skin while the eyes are occupied elsewhere.
这个设备还有一个应用程序，可以用来调整振动强度和频率范围，让使用者可以听到想听的内容。
So we have a music mode that really helps fixate on tempo and rhythm. We have another algorithm that is designed for sleeping mode, which only delivers high-pitched, loud sounds such as an alarm. So you're not going to be woken up by somebody snoring.
这个设备的电池能持续大约24小时，不过在比较嘈杂的环境，它会消耗更多电力。有些使用者说，通过自己的皮肤听到外界，让他们感到跟外面更紧密的联系，并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意识到自己的环境。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